以下是广东话录音，牧师的正道，题目人生舞台一出戏，分享经文创世纪四章一至十六节。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人生舞台一出戏这个题目。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所有的人都有出场进场的时候，而每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多种的角色，与各式各样的人接触，又在生命中碰到不同的处境。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神来写这个剧本，让神来选择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并让神来指挥我们的演出。如果我们漠视神，不听从他的指示，而尝试自己来制作这套人生的戏剧，故事就将会以悲剧收场，个人就是这样被摧毁了。个人不理会神的剧本，而是要做自己的戏，于是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摧毁了他自己的前途。所以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个人开始踏上人生舞台，灯光集中投射在个人身上。因为单单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提到个人的名字十三次，而他弟弟的名字阿伯就只提到七次而已。当我们深思个人生命的时候，和他所扮演的几个角色，我们就会明白原来认识神和实行神的旨意是多么的重要。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该隐和阿伯的出身和行业。创世纪四章一至二节，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又生了该隐弟弟阿伯。该隐和阿伯长大之后，亚当就让他们到田间工作，经过多年，渐渐证明了两兄弟各有喜好和有不同的技能。该隐是种地的，他成了农夫，而亚伯是牧羊的，所以亚伯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牧羊人。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很多牧人，除了亚伯是第一个牧人之外，也有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雅各也是牧羊人，还有摩西、大卫等等都是牧羊人。所以该隐是长子，他的身份和地位是很特别的，但因为他所犯的罪而使他失去一切和长子的福分。创世纪记载了很多有关兄弟的事情，除了该隐和亚伯兄弟之外，还有亚伯拉罕的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但是神没有考虑他，而拣选了以撒。而以撒的双胞胎是以扫和雅各，以扫是长子，但神拣选了雅各。而雅各的长子是流便，他的长子的名分却由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取代了他的地位。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三至四节，雅各给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为流便祷告祝福时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逐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棚，还有我们看到，历代至上五章一至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着家谱，约瑟不算长子。所以旧约圣经的整个历史中，我们看到神拣选谁来领受他的祝福，这显示了神 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弟兄之争是创世纪其中的一个主题。以实玛利他欺负以撒，以被赶离开家；以雅各他欺骗了长子的名分，之后他就被哥哥追杀而远离家，使哥哥以扫不能杀他；而约瑟的十一位哥哥定意欲杀害他，后来决定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当我们看到当罪进入了人类之后，就给我们带来破裂和失去家庭，只有耶和华才能使家庭重新团结。所以该隐和亚伯渐渐长大之后，亚当就让他们在田间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工作是神创造人类的命令，人要与神同工，因为工作不是神的惩罚。因为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被撒旦引诱之前，他们在伊甸园中就已经有工作。神要人与他合作，是为着人的好处和神的荣耀。所以工作运用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所给人类的恩赐来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九至十节，工作不是咒诅，而是祝福。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神首当首的安息日。所以工作不是咒诅，而是祝福。神吩咐六日工作，第七日在安息日休息，这是律法的一部分，是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帖撒罗尼加后书三章十节也给我们看到，神也不看好那些空闲懒散或期望别人供养吃闲饭的人。这段经文看到是这样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以吃饭。我们工作不单是为了供应自己的需要，也是因为这是神的命定，也藉着我们的工作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工作不单是为要维持生命，工作更是发挥神赐给我们的力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生命所给予我们最佳的奖赏，就是努力做正直做的工作。所以工作是给人一个莫大的祝福，而不是咒诅。创世纪两章十五节就很明显地说出，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人藉着神所预备的环境而发挥创作力，以至于在工作的中间能够找到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喜乐。我们看了该隐和亚伯出生之后，我们就看第二点，该隐和亚伯向神献祭。创世纪四章三至七节，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神用动物的皮作衣给他们穿，神教导他们关于流血献祭的事。亚当夏娃也把这真理传授给他们的儿子该隐和亚伯，两兄弟也因此开始学习敬拜神。所以圣经这样说，创世纪四章三至四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阿伯和他的供物，神接纳了阿伯和他的祭物，但神拒绝该人和他的祭物。神拒绝该人不是因为他的祭物，而是他的心与神不合顺。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阿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清义的见证。这就是指神他礼物作的见证。所以两兄弟同样是献祭，一个蒙神喜悦纳，一个不蒙神悦纳，其分别乃在于献祭的动机是出于信心，或是出于自己。所以出于因神启示而有信心的行为，才能得清义的见证。所以阿伯真心追求神的喜悦，而该人却没有这种信心的态度。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廿二节就这样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一个听从神命令的人，当然不会忽略应当献给神的祭。但若单献祭却没有顺从的心，这种献祭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所以当我们参加敬拜聚会的时候，并不能证明他是真心的敬拜。我们不能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成了没有经验过神拯救的能力。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有人提醒我们：主啊，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的敬拜若没有顺从的心，也不能蒙神喜悦。所以我们看到该人的道路是自我愿意与不顺的道路。他漠视神借给亚当和夏娃用皮作衣给他们穿所启示的救恩方式，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预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为要洁净人的罪孽。所以个人想要靠自己努力的收获来献祭取悦神，结果反被神弃绝。个人的道路预表宗教的旨意，即好行为亲近神的方式。所以神拒绝该人的祭物，该人就大大发怒。所以神亲自对该人说话，创世纪四章六至七节，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面色呢？你若行得好，不明月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冒恋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神引导该人回到信心的道路上，可使该人抗拒神。这就好像主耶稣给我们机会顺从他，但我们却固执地抗拒神的恩惠。所以耶和华警告该人，引诱就像凶猛的野兽一样，俯伏在人生命的门外。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开门。我们若心怀怨恨，满腹苦楚，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被撒旦利用来引诱我们进入罪恶之中。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也这样提醒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魔鬼每一次要在神的儿女身上作工的时候，他总是先寻找一些可供他作工的地步。我们若不给他留这个地步，他就没有工可作，这样我们就得胜了。魔鬼引诱我们犯罪， 是先从最小的事引诱起的，当我们不留意的时候，他就得寸进尺，逐步地引诱我们，终于把我们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我们必须警醒，在最小的事上也不可给魔鬼留丝毫的地步。愤怒是强而有力的情绪，可以引导人变得暴力，甚至杀人。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说，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在美国，好多新闻都有报道过，愤怒的司机在高速公路造成的交通意外，每年最少也有两万人以上的死亡。还有其他新闻也时常报道，因为雇员被雇主解雇而愤怒的工人，杀死数百万人无辜者。所以该人若重视神对他的警告，并接受神恩慈的指引，他就不会成为杀人犯。所以该人因着弟弟与神的关系而妒忌，而他自己却不愿与神和好。如果我们憎恨别人、妒忌别人，就标志我们行事不光明磊落，心中也没有神的爱。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这样提醒我们，不可像该人，他是属冷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而兄弟的行为是善。所以我们看到该人是魔鬼的儿子，意思是该人是谋杀者、说谎者、违抗者。该人杀他兄弟的动机乃是出于妒忌，所以兄弟的良善凸显出他自己的邪恶。创世纪四章九节，当神问他，耶和华对该人说，兄弟阿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该人犯罪之后，该人试图向神说谎，以为自己所作的恶事就不会被发现，想隐瞒自己的罪行。所以耶和华向该人所问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要取得资料，因为神知道一切。就如神问亚当你在哪里，并不代表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又如同神问夏娃你作的是什么呢，并不是神不知道夏娃作了什么事。神发问要给人自己讲出真相和认罪的机会。亚当、夏娃和该人，他们都在逃避，并且企图隐瞒自己所做过的事。但当神把他们的罪行揭露出来，把他们的罪暴露在光中，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过的罪过。当亚当、夏娃听到神声音的时候，他们就逃跑躲避。当神问该人的时候，神听到亚伯声音的呼唤，令该人无法躲避。创世纪四章十节，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该人，因为他的献祭不被神悦纳，不但不检讨自己，反而愤怒而动了杀机，杀了自己的弟弟。因此第三点，我们看到该人杀亚伯遭受神的刑罚。创世纪四章八至十六节，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逐出伊甸园，而该人杀害了亚伯之后，他成为了地上的流浪者。从创世纪四章十二节，我们看到神怎样 懲罰該人。耶和華說：地開了口，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所以該人就變了流浪者。所以漂泊的人沒有家，逃亡的人是離開家的人，而異鄉的人遠離家園，只有朝聖人是要歸家的人。所以我們看到該人，他就成了漂泊的人，他沒有家，離開家，也不能歸家。申命記30:19，神透過摩西和我們說，神將生死和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人生，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也需要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要選擇當走的道路。我們看到該人選擇的時候，該人選擇錯誤了，他不選擇一生作朝聖者，他選擇成為漂泊異鄉的流浪者。當我們思想該人的罪的時候，就覺得該人的罪是那麼兇殘。他殺害人不是為了智慧，而是出於妒忌和憤恨。該人在祭壇獻祭於神之後，不顧神的警告和應許，他不聽不顧而殺害了自己的親弟弟。該人做了這恐怖的事之後，竟然視作之等閒，並試圖用謊言將之擺脫。該人從來沒有悔悟自己所犯的罪，從他所說的話顯示出他所關心的只是自己所要面對的刑罰，而不是自己所要改變的人格。我們可以從創世記4:13-14看到，該人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所以他漂流各處，他會有危險，要他留在一個地方，他會餓死，大地已經與他為敵，神也已經與他為敵，人也會與他為敵，因為該人所遇到的任何人都是想向謀殺阿巴的人報復，就是該人，他該怎麼辦呢？該人心懷怨恨而殺死自己的弟弟，但卻完全沒有悔改的心意，他為自己製造了不能忍受的人生。當他為自己開了引誘之門，卻向家庭、向神和自己將來的門關閉，不論他到了什麼地方，不論他作什麼，他永遠是一個不安定的人，無可挽救。然而在這個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看到因著神的憐憫，神做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神把一個記號放在該人的身上，這個記號會保護他，使他免受想要殺他人之攻擊。在創世記4:15，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人的必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人立了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為什麼神要放走一個像該人這樣的罪大天滔的謀殺犯呢？這純粹是神的憐憫。在神的憐憫中，神沒有讓我們承受所應受的。在神的恩典中，神賜給我們所不應得的，這就是神的本性。神饒恕了該人，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因為該人最終也會死，死後且有審判。他所建立的整個文化將在洪水事件中被毀滅，所以聖經留下該人的生平記錄，作為了我們一個很嚴厲的警告，警告我們不可有任何對神有假裝敬拜，我們卻沉溺在罪中又不正視悔改的人。該人的道路是引向滅亡的道路，而不是引向永生的窄路。猶太書11: 是这样说的，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所以该隐的道路就是漠视神藉着给亚当和夏娃穿皮衣所启示救恩的方式，不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人的罪，而想要靠自己劳力的收获来献祭取悦神，结果反被神弃绝。故该隐的道路预表宗教的旨意，藉好行为亲近神的方式。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在乎我们的自己的好行为。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戏意味着表演、扮演，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难道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的敬拜是在演戏吗？在生活中要扮演各种的角色，有些人扮演丈夫、妻子，扮演父母、儿女、同事、朋友、老师、学生，扮演奋斗者、工作者等等。所以世人种种表现、种种的假装都要抛进大海，唯有进到神这台永远的戏里，才能成为真实，进到自由，才会进到永远的公义和慈爱里面。这台戏的名字叫神的国，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上帝之国。主治是天国近了，世人当悔改归向神，归向基督。内容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发生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这部戏的高潮是我们的将来，新天新地从天降临，凡属主的人都有份在这新天新地里，结局是永不落幕，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壮观动人的戏，莫过于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藉着童女怀孕而生，然后传道、受死、复活、升天，再临的时候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台戏是那么的伟大，世人要看、要思想、要确认，一台戏肯定不是一个人能演的，任何一台戏都不能缺少每一个人，一人不能成戏，因为好戏一定是各方的最佳配搭。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配搭到彼此成为肢体，才能将这台戏演得精彩。我们彼此信服，彼此配搭，我们合作同工，共为一体，就认识到神就是爱。所以世人要看我们的戏是不是真的，而撒旦却是让我们的戏唱不下去。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随从情欲、任意妄为、有纷争等等，这个戏就会唱不下去。所以我们要在这台戏里面和这一位永在的主同钉十字架，一同埋葬，又一同复活。我们得着主耶稣给我们的罪赦免，也得着主耶稣的恩典，赐给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荣耀他的名，才能演好他这一部戏。所以恳求主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愿我们一生都在神的引导之中，凡事遵行他的话去行，让他凡事引导我们，也愿我们一生永远跟随主，靠着主来奔走永生之路。愿神赐福给你，也给你力量演好这一部人生的戏。阿们。